What's up, listeners？欢迎回到古怪跑题。今天是八月份啊，已经是八月尾了，快要结束了。最近工作确实比较忙，录的节目比较少。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回到一期关于汽车的讨论当中。之前可能好多聊的都是一些关于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今天呢，稍微说一些正事儿。但是说正事之前呢，也说一个相关但是不完全不跑题的东西吧。就是今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马上就要到公司的时候呢，准备开车变线，然后我所在这个地方就是美国的这个迈阿密这个城市啊。很多人开车呢其实不太礼貌，很多人开车的习惯呢也不是特别好。今天呢就遇到了一个这种非常在迈阿密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本来这个路上车比较多，然后城市路面车比较多，有点拥堵。但是呢，你需要去变一条线。你比如说，我现在中间，我想去到右边，因为接下来一个路口呢，我要右转。那么我就打转向，然后准备插入别人的这个车流当中去变线。但是呢，所有的车的行进速度很慢，而且前面都有红绿灯，大家都很紧。一般这种时候呢，如果我要是在别人要并过来这条线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看到别人打灯，就会让一下，让他过来。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免得去，就是让人觉得很不爽，对吧？至少让别人进来呢，耽误一辆车的时间，也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儿，也不会耽误我什么事儿。但是这边的司机呢，最常见的一种操作就是，他一看到你打灯啊，他妈不让给你，反倒还要跟你抢，还要特意把车往前快点开，赶紧把他的位置给挡住，就像那个卡位一样，赶紧把他的位置卡住。但是就是说，你想进来不要紧，但你至少别在我前面进来，你在我后面进来，我不管。今天早上马上到公司门口了，就发生这样一个情况。我往右边转，然后旁边有一辆白色的特斯拉就急急忙忙地冲上来，看着我打灯，急急忙忙冲上来就把我的路给别住了。然后呢，我还得等他一下，让他先过去，之后再从他后门插队进到右边的路，然后可以右转。右转之后呢，就发现，哎呀，马上就要进公司的那个停车场了。哎呀，这个人居然也跟着我一起右转了。哎呀，他完了，下一个路口也右转了，就是我们去公司停车场的方向。然后，哎呀，完了，这个人还真的进了我们停车场。结果呢，我们俩就前后脚进了公司的停车场，因为我们公司是这个 valet parking 嘛，代客泊车嘛。到了之后，大家都下车了。我一看，这个人我还看着眼熟，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部门或者同一个楼层的，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谁。然后呢，我大概知道他在哪个楼层，而且呢，平时还经常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吧。然后我也没跟他具体的有任何的眼神交流，在车库里边，我就赶紧上班去了，因为早上上班稍微有点迟。而这种情况就显得很尴尬，我操！我明明就觉得这个操作呢，在路上遇到了很让人恶心、很烦人，但是呢，我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去说产生什么路怒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也不特别介意这个事情，因为在这边见的实在太多了，而且这个事情显然也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比较尴尬的就是，妈的，最后发现两个人去到了一个地方，大家都是同事。我就想，他如果看到在车库里面先看到了我，然后平时如果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见到我的话，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看到我说，哎呀，今天早上好像不小心憋了这哥们儿一下，没想到他也是我们公司的人啊。那这个的话，幸亏我们俩还不是熟人，如果熟人的话，那岂不是更尴尬？到了公司之后说 "What the fuck？" 你今天就是今天早上憋我那个人啊，原来。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很倒霉。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也就算了，大家一笑置之；如果关系不怎么样，只是说点名不是那个叫做什么点赞之交，或者平时早晨那种 say hi say bye 的这种同事关系，就会很奇怪，对吧？就想说，我心里面就默默的记下来哦，这个人的开车水平非常的糟糕，路上的行为习惯非常的不礼貌。然后他也会记下来说：“哦，这个哥们儿今天早上想要插我的队，然后不小心把他给别了。”他可能会觉得：“哎，我开的对，我就不应该让他进来。”很多人这边的那个开车路上的行为都非常自私。说这个事情呢，其实也跟今天的话题有一定关系。今天呢，就想讲一讲我平时在路上经常会见到的一些让人特别特别讨厌或者特别特别不安全的一些这种驾驶的行为。从这个负面的角度呢，并不是说。纯粹为了吐槽，但是也是为了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注意一下，大家在平时上路的时候呢，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一些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损人也不利己啊，因为做了之后呢，可能也不是特别安全，对于交通路上的交通来说， 而且你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呢，就是 OK，有的时候你可能抢到一些时间，但是你抢到了几秒钟时间，对于你整个你要去到你的目的地整个这个路程来说，可能都是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的，对吧？都是一种非常非常细微的影响。最终你去到一个什么地方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车流的速度。你开车再抢再猛，你再牛逼，你也不可能比别人快多少。所以呢，总体来说是想分享一下这些内容呢，想让大家有一个参考，然后路上呢尽量去避免这些事情，避免一些危险，然后呢也能让你自己开车的心情稍微好一些。我说这些东西呢，如果大家经常在路上开车，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吧，但是我是以北美开车的这么一个环境来去做这些评论的，但我相信大家听到之后呢，可能多少都会有些共鸣。我把这些事情呢，我把这些令人比较不喜欢的、不讨喜的这种路上的操作呢，分为两大类，按照它的这种严重程度吧，我觉得第一大类呢，我觉得它就是不光是烦人了，甚至有一些危险在路上的操作。这些东西呢，大家我说出来，大家肯定都见过。然后我呢，这个里面的顺序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先后顺序吧，就是我想到的或者我见到的一些让我觉得很不安全的一些行为，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条就是。当你停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迎面没有一个左转的专门的转向灯，所有的灯都是统一的灯，就是直行就直行，左转就左转。但是你左转呢，按理来说应该让对面直行的车辆。这个时候大家会经常会发现，这灯一亮，对面左转那个车就有一定概率，它会抢先在你这个车启动之前先要左转，对吧？就是他不是等你这边直行的车过去，他就特别着急，说：“哎，你们这车启动慢，我启动快，看我嗖的一下就左转先过去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如果见到了，我是这边排名第一的，看到对面的车急着左转，我通常都会显然什么都不会做，显然就会让着他，因为大家都不想出车祸嘛。但是你要知道，这如果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车祸，出现了交通事故，那显然我是有路权的，那他是有权责的。那么最终无论是保险索赔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东西都是左转抢着左转，这个人呢要负全责的。而这个东西呢，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就是一方面你可能挺来气的，另一方面你就真的觉得替他感觉担心啊。说你如果你开车老是这样抢的话，可能真的很不安全。就在等红灯的时候，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你等红灯的时候，哪怕你的灯变绿了，你有路权，你也要多少停顿一两秒的时间左右看一下。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网上一些视频，或者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就算你的灯变绿了，也有可能横向的一些跟你有冲突的交通，他们可能会远远的过来，没有注意到红绿灯，或者是看到了一个黄灯，想要加速冲过去。那么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呢，你如果起得太快，那么你们两个人就可能会发生碰撞，虽然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呢，这种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可能它的后果都比较严重，因为那边横冲过来的车呢，速度通常都比较快。对吧？所以说能够避免这样东西的，尽量去避免。所以我也听说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也乐意采纳。就是说，你在一个红绿灯变绿的时候呢，在你起步之前也稍微犹豫一两秒钟时间，这样的话呢，能确保你的路况是安全的，左右没有车冲过来。那么接下来说第二条，第二条这条呢，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边啊。这一条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就是怎么操作都行，说即可亦可。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然。我想说的这种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呢，显然经常会下大雨，夏天的时候隔三差五就下大雨。这个雨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夸张了，就可能会是那种暴风雨啊，或者是雷暴啊什么的，就突然之间。马路上的能见度就非常非常低，雨水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雨呢通常都比较短暂，而且呢，下雨的距离也比较短，可能过一段时间这雨就停了。但这里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边开车的人呢，包括美国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包括在其他国家，我估计也类似，就是一旦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下雨的情况，能见度低的时候，他就会打开自己的双闪，然后开得很慢，但是他依然在前进，对吧？他依然在前进，只不过就开得相对来说慢一点，但是打开了自己的双闪灯。这种操作呢，其实是不建议的，而且也是一个不太规范的一个操作。你在高速公路上打开双闪，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就是让自己更显示得更明显一些，然后让别人能看到你。但是这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打开双闪之后，很多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你是停在路上的，尤其当这个路比较不那么直，会出现拐弯的时候，这大家对自己脚底下的这个行道线已经因为下雨看不很清楚了。 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个车大窗闪，你可能以为它是停在那儿的，你可能就会故意避让或者紧急避让。那么一旦你在这种下雨的时候出现紧急避让了，那也可能制造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所以说呢，正确的操作在下大雨的时候呢，是应该把你的行车灯，就是前灯和后灯打开，而不是打开你的双闪，对吧？你只要打开你的车灯，那么你的尾灯自然就会亮起来。这样的话呢，别人也能够增加对你的这种可见度，能看到你在路上，又不会误以为你是突然在路上停下来了，产生一些误会。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条。想说的第三条这种有点不安全的操作呢，就是我其实很纳闷，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做啊？可能是一些新手司机，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对于自己的路况不太熟啊，或者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太确定啊，这个下一步导航没有搞清楚啊，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你会在开一条路上，明明这路上没什么车，一片这个光明大道，坦途在前面，但是呢，你前面的车突然却莫名其妙来一脚刹车，开着开着又莫名其妙来一脚刹车。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谈论的并不是说这种就是路怒症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出现了互相之间的争抢，或者前面的人故意这个 brake check 你，就是刹车要就是要试别你或者试探你。这种情况呢，通常就是他真的是迷路了，或者是搞不清楚自己要去哪儿了，或者是自己车真的有点问题。但是呢，就不管是怎么情况吧，我觉得你在路上一旦行驶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匀速行驶，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的时候，你突然踩一脚刹车或者突然减一下速，都会给后面的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不安全的隐患。虽然说你在路上突然减速或者怎么样的，后面的车如果追尾了，大概率是后车的责任，对吧？后车有责任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前面刹车的时候呢，你这样能够停下来或者躲避它。但是也有很多情况，如果你真的是恶意刹车或者是刹车太急了，然后没有任何原因的刹车的话，那么后车呢也有可能不负这个责任，对吧？如果人家有摄像头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了，这个东西都是有一定法律上的，其实有一定的这个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的，并不是100%这样的一个这个 hard and fast rule。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你后面的人就会一下紧张够呛，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就莫名其妙。这种情况我在路上其实还见到挺多的，我也是觉得，大家开车的时候就是第一不要溜号，第二搞清楚要去哪儿。就算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你好歹你要往前开，对吧？找到一个地方安全的停下来，再去研究好你自己导航或者你车里的一些问题，不要在路上突然停停歇歇的，然后让后面的人就很意外。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今天说的这些事情呢，还真的是我生活中都经历的故事，不是我在网上随便搜的一些那种，上网找了一个列表，简单搜出来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咱讲这些东西呢，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且有一些特别基本的，比如说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的，说你这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慢，就不要一直站着超车道，这种事情呢，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们就不再去提了。这种事情本身也很讨厌，所以大家都懂。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那个晚上开车，明明对面有车，你还打远光灯的这种呢，咱也不说了。这种的话就也太常见了，不值得一提了。但是说开灯呢，其实接下来这一条是我认为挺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一些人呢，晚上开车的时候啊，不习，就是可能不习惯，或者是忘了打灯，这件事情其实是挺讨厌的。因为现在其实你这样想，大部分新车呢，其实车灯都是自动的，你只要放到自动挡的话，它白天就会开日间行车灯，夜晚呢就会开你的前大灯，甚至有些车呢都自带远光功能啊，智能远光，对吧？迎面有光的时候，远光自动给你关掉，没有的时候再自动给你打开。所以这东西现在已经很智能了。但是呢，有一些车，比如说像宝马呀，比如说像丰田啊，有一些这种品牌，它那个车灯的开关呢始终有一个零档，就是说不开灯的这一档。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讨厌了。其实不光是这个零档比较讨厌，还有些车现在就有一个档是专门是放在日间行车灯这一档的，可能上面写的是 DLR，对吧？Daytime Running Light，Daytime Running Light，也有上面可能写的就是一个什么样其他的标志，总之就是日间行车灯。很多人呢误以为这个日间行车灯打开的时候，你晚上的车灯就打开了，因为你日间行车灯打开的时候，你晚上看前面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探照功能。 所以你至少呢不会觉得前面路是一片漆黑啊。再加上有时候呢路上车也比较多，有一些的光亮呢你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呢尤其是在车比较少的地方，这种行为呢就很危险。因为你只打开日间行车灯或者是不开灯的话呢，那你的车尾是没有亮灯的，除非你刹车，不然后面的车根本看不到你啊。我也遇到在晚上自己开车的时候，就是我们跟朋友一起租车出去玩，有一次然后路上开车的时候，因为是租的车嘛，还不太熟悉，可能就忘了开灯了。当时也是夜间开车，路上没什么情况，开得好好的，然后旁边有一辆车超过我们的时候呢，司机就打开窗冲我们大喊说你们灯没开，你们灯没开，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我们才突然想起来说，哦，我这灯没开。但是呢这个大哥虽然他的情绪有点激动，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理解这种情况，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晚上开车不开大灯或者不开尾灯的这种，你在路上有的时候真的看不见。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尤其这种车如果万一它的速度在比较慢，结合我们刚刚上一条说的，对吧，路况明明很好你偏偏开得很慢，那有的时候如果你开太快呢，你一下追上了可能躲闪不及，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而且呢，如果是正面来车，这个时候有时候他如果不开前大灯的话呢，那也挺危险的。尤其是在这种照明比较差、乡间公路的车也比较少、灯也比较少的时候，迎面来一辆车，然后他又不开灯，你可能到最后一刻才看他。如果这路上再有一点什么雨雪天气，或者下点雾什么的，那就更加不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有自动开灯这一个设定的车呢，就赶紧把你的车灯放到自动上面，千万别叫去调它，对吧？在别人开了你的车之后呢，也记得你自己检查一下。像我媳妇儿的车呢，她经常公司的那些代客泊车的人就帮她停车，停完车呢，他们的那些人呢，就习惯性的会把这个车灯关掉。然后呢，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我老婆就经常会出现开车不开灯的时候。这个呢，也一方面是她的责任，另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可能把车交给别人再打回来，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事儿，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夜间开车千万不要只开日间行车灯，当然了更不要不开灯，一定要记得夜间打灯。如果不打灯这件事情对你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啊，别人看不见你撞到你，这个事情只是对你增加危险。接下来下面这一条呢，其实是属于那种对交通规则不太理解的，而且呢我发现这个事情啊，放在至少我身边这个环境，美国这个语境里面啊，大部分的地方很多人我发现都不懂这个交通规则。就是呢，你高速公路和或者是一些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什么样的公路吧，一旦有一条支路或者是辅路想要上主路的时候，通常呢在这个辅路结尾的地方马上要汇入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或者汇入主路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标识，上面写着 yield， yield。那 yield 的意思呢就很简单，就是让行的意思，这种概念大家都懂。但是呢这些驾驶就是很粗糙或者是操作一点也不守规矩的人呢，他们就基本上完全无视这个 yield sign， 完全无视这个让行的这个标志。尤其在我们这地方，那么这个标志还不如不放呢。很多人呢就在上高速的时候，他不管你这有没有这个让行的车那个标志，他在辅路上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就冲上来。然后尤其是当你碰到有一些修路的路段，这个辅路啊可能上来之后没有一条单独的他的车道，他一进来就是跟别人混在一起，要并入别人的车道，对吧，要并入这种直行的车道。那么这个时候呢，直行的车就很尴尬了。你上来之后按理来说你是有路权的啊，我们大家很多人喜欢说一句话叫做让速不让道，对吧，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别人要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减速让他进来，或者是尽量的不要去换道，因为你突然换道可能不安全。但是呢你在这个迈阿密这个鬼地方开多了，你就会发现你到这儿你觉得自己有路权，旁边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方面的交通规则，他那边明明写着一个这种让行的那个标志，但他根本不管这个，最快速度冲上来直接跑到你前面，恨不得把你给 cut off。 然后你这个时候呢就很尴尬，你想要变道呢也可以，就你得提前变道离开这个出口，不是离开这个入口。但是呢你总会觉得我操，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搞，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稍微讲一点规矩，你上面写着要让行的时候你就不要急急慌慌的冲上来，然后还没跟人家抢，对吧，还跟这是主干道上的人去抢这个路权。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挺不安全的。然后说这儿的连带说一句，关于这个让行啊，美国人还有一点特别不就是让我难以理解的，就是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包括美国广泛都是这样的，这帮人呢 不会开环岛啊。美国的环岛其实很少，有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环岛，不会放在一些很重要的路口，车特别多的路口。其实环岛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对于舒缓交通其实还挺有帮助的。大家呢在环岛里面，首先车速不可能太快，其次呢，如果你一旦掌握了这个开法，那这个开起来其实车流循环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像欧洲啊、英国啊、中国啊，这都很多，但是美国人不懂这个，不会开，对吧？居然很诧异。进到环岛之后，我觉得首先如果这环岛就是正常的一个普通的环岛啊，你上这之后先有一个让行的标志，对吧？让入环岛的人要让已经在环岛之内的车辆，这是大家都懂的。但是美国人不懂这个，到那之后，里面的车可能正在走着呢，看到旁边有人要进来，里面的车甚至会主动停下来给旁边的人让。然后我要是他在身后的时候，我就想，我操，你让什么呀，大姐？你明明你有，或者大哥，不好意思啊，不应该大姐，就是大哥或者大姐，你明明有路权，你在环岛当中。你是已经在环岛内的车辆，你为什么要让即将进入的人的车辆的这个路权呢？而且人家那边明明写着这个牌子写着是让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给别人让路呢？这种时候就非常尴尬，你恨不得就是逼他赶紧往前走，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这人不懂，对吧？就很多人都不会开这个环岛。然后再有人就是马上要进入环岛了，不知道自己需要给别人让行，直接就冲进去，然后把在环岛里面的人吓了够呛。再加上如果这条循环的这个圈里面要是有多条线，很多人进去之前不看清楚旁边这个路牌显示哪一条线是去哪一个路口的，然后到里面就发懵，然后就开始临时换线，到最后差点可能出现剐蹭跟别人碰在一起。还有最倒霉的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这是美国特色了，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会不会这样。最近我在市中心这个地方，那地方重新修了一个路，然后修了一个环岛，之前呢是一个差不多有五六个接口，五六个路集中在一起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接，就是中心的一个路段，之前是红绿灯这样的一个设置。后来呢这地方重新规划了一下，重新修整了一下，修了一个环岛。但是呢不光修了一个环岛，它还在给每一个入口的地方专门放了一个红灯，对吧？意思就是说，我不光要告诉你这个环岛这个地方要让行，我干脆给你放一个红绿灯，对啊，这样的话你也不用管什么环岛不环岛，你也不用去背那些交通规则，你就看灯就行了。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就是既要想到使用环岛的人不懂交通规则，还要非要使用环岛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本来环岛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节省一些交通灯，让大家的交通更流畅，自己让车这个所有的驾驶员和汽车呢自发的去遵守这个规则，自发的去流动。结果你现在反倒是加了一个环岛的同时还放了红绿灯，所以就有一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见到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事情。那环岛这个事情说的比较多了，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有点膈应，但是至少不至于说不安全。很多时候呢你就是有些人不知道该让不让，那么你开的小心一点倒也没错啊。然后如果你觉得别人可能不让你的时候，你可以在即将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跟他使个眼色，大家有个眼神的交流，让他知道哦你是要过去的，或者他如果一旦有动作，你可以按一下鸣下笛，按下喇叭，这样的话呢也能警示到对方。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就是开多了自然就会了，但是呢老美这方面是真的不行，就是不会开，对吧？看到这个让行这个标志就感觉像不存在一样。接下来一条呢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这一条呢说起来挺膈应人的。因为我之前有一次跟大家提过，我去隔壁州就佐治亚州旅行的时候，有一次正好赶上警察月底大干，对吧，开始创收了，然后那个高速公路上基本上十步一岗，对吧，三十分钟就看到有一辆车警车在那开片开罚单。结果我那次呢也不小心就开快了一点，被人给截下来着。我当时呢并不是说觉得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吧，明知道这个地方有警察在巡逻我还非要去开超速。当时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高速上跟在了一辆大卡车后面，大卡车不是大卡车，就是皮卡后面。这个皮卡特别破，对吧，特别破呢，不光是破，后面还装了一车垃圾，而且感觉绑的也不是很牢靠，上面挂了一个破布，在风中还噼里啪啦的扇的直响，车速还挺快在高速上。但是呢你跟在他后面呢你又觉得很危险，于是我当时就做出了一个超车的决定。因为在后面憋了很久了，我看这东西在上面忽悠忽悠的，我觉得不安全。结果我一超车的时候呢，警察就把我 给抓住了，正好测速到，测到我车速特别特别快，因为我想超过他嘛。那你在高速上想超车的时候，那你车速自然是很快的。其实你超车这种原理就是很奇怪，就是你超车你来说应该是超得越有效率，超车这个动作执行的越干净越利落越迅速，其实你是越安全的。就像你超完车之后，你回去之后按照你正常的行驶速度行驶就可以了，但是你超车那一瞬间显然你速度是更快一些，所以就被抓住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讨厌的，就是你美国啊很多这种情况下呢，交警不抓这个把一堆破烂绑在他卡车后面看起来这种非常不安全的这样的人，反倒抓你要超过他这种超速的人，这是一个让人挺怎么说呢，挺无奈的一个事情。我最害怕的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种破车啊，美国这种车贼多，就是感觉佛州本身这事儿，这个州呢没有车检，没有每年的车检，什么样的车都能上牌。就是佛州在美国应该出了名的，就是汽车的 title 非常的不干净。就是在佛州买车，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在佛州买的车呀，虽然说是可能账面上写的是 clean title， 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任何损伤的，是一个正常的汽车的 title， 也就是车的这个注册没有问题，没有经历过盗窃，没有被水淹过，没有受到过大伤，没有被彻底那个报废。但是呢不管什么样的车在佛州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可以把它洗干净。佛州这个地方又经常发洪水，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水淹的车，但是它的上面 title 上是显示不出来的，都显示是一个干净的 title。再加上没有车检，所以怎么着都行啊！你是把这车怎么改装啊，还是怎么着的？像我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你这车不管怎么破，只要能上路能开，没人管你，只要有灯，对吧？晚上开车有灯，警察不会把你截停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挺蛋疼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有些人的生活拮据，或者是他的就是情况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情况，只能够开这辆车，或者他的生计就逼迫他拉一堆货物在后面。但是呢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替他这个货物担心，他一旦掉在高速公路上，那后面的人就遭殃了，对吧？这个事情是真的让人觉得挺闹心的。而且呢这个警察又不管这也是提到了一点，我们作为自己可能很少能做一些任何事情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就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要小心一点。接下来最后一条关于这个开车比较危险的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在我在迈阿密生活才见到过，之前在别的地方好像都没见过这种神奇的这种奇葩的事情。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开到一个出口了，然后呢很多人就可能导航出错了，或者是自己没看清楚啊，或者是玩手机溜号啦，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对吧？结果呢人家错过了出口，然后就立刻减速停下来，跑到旁边这个紧急停车带，然后偏偏不往前走，等到下一个出口出去，偏偏要倒车往回再走回刚才那个出口，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我虽然他是在这个紧急停车带倒车，但是这也是太奇怪了吧，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之前来过迈阿密，之前来过迈阿密之后呢见过这种事情不止一次。这边的司机呢也开车真的是非常的就是随心所欲啊，有些时候呢他一旦发现自己即将要出高速了，然后发现自己还在最左边，这个高速呢可能有六条车道，他甚至看后面一眼，然后能够横穿六条车道，立刻直接就是按照高速公路上最快的行车速度横穿六条车道，直接从这个出口插出去。就这种操作真的是屡见不鲜，然后就让人看着就是心为他捏一把汗，你知道吧？然后关于这种在高速公路错过出口还往回倒车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就是严打，对吧？这非常的不安全。你这样倒车的时候，万一别人后面有辆车需要使用应急车道呢？人家使用行车道的时候不可能说马上就能把车速从高速的行驶速度降到最低，人家要行驶到应急车道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操前面有车在往后倒，这他妈得是多紧张多刺激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你一旦错过出口了，你就不要再往回倒了。倒车这件事情，除非你是很专业的驾驶员，倒车这件事情我们不管你开多少年车永远都是没有，都是缺乏一点准星的。不是说你觉得自己开车入库多牛逼，你就觉得倒车倒得好。你要是想倒车开得好，通常你的速度都比较慢。你要是在高速上倒车，然后速度又比较慢，在这慢慢悠悠的晃过来，就让人觉得你第一你不安全，第二你在耍什么杂耍，第三你要是开得快的话，那就更是玩命了，对吧？你倒车的时候，那这个操控就很难讲了。一旦你要倒歪了，跑到马路上去了，对吧？那跟后面的车直接就发生了干预，那这就更危险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我真的见到就是不止一次，让人无力吐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没想到会有这么开车这么神奇的操作，这也是在这边见到的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一些操作。那么以上说呢这些是第一大类， 第二大类呢，我觉得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些东西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危险，可能从表面上来看，但是呢，就真的就挺膈应人的。用我们小学那个有一个老师的歇后语来说，就是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啊。这个话有一些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的。我今天才见到一个这个事儿，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我今天还真见到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呢，我特别讨厌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左转或者右转，他明明呢是有一条专门的车道可以左转或者右转的，但是呢他在转弯之前他就搞不清楚这个马路牙子在哪儿，搞不清楚这个路肩在哪儿，或者搞不清楚这个分道线在哪儿，然后呢就非要把自己的车先往反方向打一把，然后再往要转的方向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比如说你这个人站着最右侧的马路，最右侧的车道想要右转，然后他右转的地方呢可能有一个假设有个自行车道，自行车道旁边有一些这种分道的这种杆子，那么他在右转的时候当然不想碰到这个杆子了，于是他就会从最右侧车道往左边打到你隔壁车道去，然后再右转，就拐一个这种大一点的弯，对吧？就为了避开，或者是对自己的车大小没有概念，操作就是不熟练。但是很多人会这样做，就是潜意识的这样做可能是。然后你如果在他隔壁车道想要直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操，这人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就是给你吓一跳。然后你就觉得大哥，你要是不会开车你就不会开这么大一辆卡车，你要开一辆这么大卡车你就必须要清楚你自己的车有多大以及你的车身在什么位置，对吧？你要转弯的时候就在你自己道上转就可以了。这个年代的汽车，它的转向、它的底盘、它的悬挂不需要你去拐一个那么大的弯再去绕过去，你的转向半径是有多小，对吧？你还要绕一下才能过去，其实你的车完全可以做到平稳的，就是直直的转过去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的第一方面他可能觉得不舒服，他可能往左边让一下，觉得心里面可能会就是更安全感更好一些，这种情况就让人非常讨厌了。你在后面的话就是觉得我操，你为什么要非得往这边让一下，非得往这边占一下我的道然后再左转或者再右转啊，就让人很匪夷所思。然后相对于这个转弯来说，下边相关于这个转弯来说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讨厌的，就是比如说你在最右侧车道，很多时候这个红灯你是可以右转的，如果横向的车辆没有的话你可以直接右转，但是呢他站着这个道他不转，在那等着，然后你在后面呢，我通常情况下都是比较耐心的，我就说那你不转就算了，我等着你，对吧？咱也不着急，不差这一会儿。但是这边的人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没有耐心，如果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刚刚好在红灯，然后他可以右转但是他不右转，那么后面的人肯定会不停地递喇叭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小插曲或者一个小场景。有一次我就这样在一个车的后面，我是第二个，然后我前面那个人是第一个，他遇到了这个地方他可以转，但是他没及时走，于是后面的人就开始鸣笛催他。然后前面这大哥开车或者大姐开车就以为是我在鸣笛催他，因为我是他紧后面紧挨着他这辆车，然后人家还伸出手给我举个中指，朝着他妈的车外或者那个朝着反光镜给我举个中指，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又不是我按的喇叭，你竖中指给我有什么用？当然了，他也可能是就是普遍的泛泛的向后面所有的人竖了一个中指，但是呢相信只有我能看到，后面的人呢在我后面呢也看不到，也是让人挺无奈的。当然我也不生气，对吧？反正又不是我按的，我也不着急，你愿意跟谁竖中指竖中指，但是挺好玩的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可笑。然后就说到这个按喇叭呀，其实也挺烦人的。如果你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你就别那么着急，这边的人特别喜欢按喇叭。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就是在美国的驾校来讲，人家都会教你说，除非你的车子是即将出现就是碰撞或者交通事故，通过按喇叭鸣笛可以避免的情况你去按喇叭，在此之外呢尽量不要按喇叭，对吧？在路上你按喇叭没有用，其他情况下对这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这边的人呢就是普遍继承了美国以外，尤其是南美国家以及中南美国家的一些开车的习惯啊，只要绿灯一亮，前面的车要是在一秒钟之内不走，那后面的喇叭立刻就响起来，就是不停的按，就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这种习惯呢，也是让人挺讨厌的。就是我从来不会在那儿按喇叭，除非前面的人真的是在那儿低头玩手机，玩了他妈五秒钟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可能会轻轻的滴两下。但是呢这边的人都是通常是非常没有耐心，就是开车没有耐心的人其实让人觉得挺闹心的，对吧？就是为什么会有路怒症，还不是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些人开车没有任何耐心。然后呢说到没有耐心，还有一种人就是挺奇怪的，我在高速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是那种郊区的高速，路上没什么车，可能就两个车道，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吧，可以这么理解。就你想象中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个高速上郊区 一共就两个车道，路上没什么车，车速非常快，你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也没有什么前面路口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一片坦途，你想开多快都开多快，你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出口可能要几十公里几十英里以外，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有一辆车，可能你在右车道他在左车道，按理来说呢我应该从左车道超车，但是呢他呢就在左边开，他又不开得很快，于是呢我就从右边超车，但是正当我要从右边超车的时候，左边这个人好像突然就睡醒了一样，看到我要超过他，他立刻开始加速，然后就非得比我开得快。我说 OK fine， 我这不是在高速上跟你飙车对吧，那我就正常超车，我超不过你那你就开你的呗，那我就继续慢慢跑啊，我在右边慢慢跑我没毛病对吧，我可以在右边就是想怎么开怎么开，只要不低于高速的那个这个限速就可以了，只要不，你听到我说的是只要不低于这个高速的最低限速，记得大家高速上是有最低限速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在高速上开得特别慢也是挺危险的，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然后呢前面这个车他开走了，开得挺快比我快，那你开得快那你就走呗，那我就不用超车了，那我就慢慢开，等一会儿呢他又慢下来了，又跑到你旁边去了，然后我又想超他，他又开得快，就这种人我也是很奇怪啊，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理现象是不是有可能有人研究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别人要是不超你你也不觉得自己开得慢，别人一旦要超你你突然觉得自己开得慢就不能让别人超过去啊，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几次，挺搞笑的，虽然说不觉得说对我有什么是人身的伤害或者是不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安全有什么样的威胁吧，但是就觉得这个意思挺好玩的，但是我也不懂你为啥这样干对吧，如果要是尤其是当你这两个人的车道反转的时候，就是我在右路然后我想要超前车，我去到左边然后我想超你，你突然要加速，这个时候就比较奇怪了，那 OK， 那你加速那我就回去，我继续在你后面开，结果开着开着呢你又慢下来了，然后我又去旁边加超过你，然后你又加速又不让我超，那这种就比较膈应人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奇奇怪怪的现象啊就很多啊，大家都是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可能就好了。还有最后一条啊，那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怎么说呢，这也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懂的，我也不需要去过分的强调这个事情有多膈应人了，那就是开车乱扔垃圾这种行为啊，这种行为按理来说其实在美国比较少见，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见，但是呢也确实有发生啊，有一些呢开窗往外吐痰的，或者开车门往外吐痰的，或者开车往外就是偶尔扔个什么小垃圾之类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我开车这么多年遇到过一两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就挺无奈的，你就觉得 OK 你有那么急吗，非得把这垃圾扔到车外，然后或者是你有那么急吗，非得这个时候就得开窗去吐口水或者是怎么样的，没什么特别说的吧，就是感觉有点影响开车的心情看到这种东西，一般这也确实不多见，但是呢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开车的时候呢就车里面准备好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你要长途旅行的，车里面准备好一个垃圾袋，该扔东西放车里，下一个休息站的时候一起扔掉对吧，这种事情很简单，没必要在高速路上就解决。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吧，综上所述我觉得呢开车这个东西说这么多，像一开始说的不是为了跟大家吐槽各种各样在迈阿密或者在美国这些人开车这个操作如何的离谱如何的奇葩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事儿，然后提醒大家在这方面要注意啊，一方面开车要注意安全，另一方面呢也要注意文明，而且呢大家自己开车出去文明，别人行人行为也文明，那我们上路的时候心情才会好一点啊，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呢通常你的路旅途也会比较顺利，所以呢就希望大家每次开车出门都有一个好心情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吧。 So long time ago come a man on a train, he's walking 30 miles with a sack on his back, and he put down his loadWhat he thought it was the best, made a home in the wilderness. Built a cabin in a winter storm, and he plowed the ground by the cold lake shore. The other travelers